哦，那我就只能讲到三点，那么我讲到三点完就15分钟的问题好不好？因为我3:15必须走。猜的天赋，当我们聚焦一起的时候，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我们恳求你给我们一颗顺从的心，让我们顺从你的灵的引导，恳求你给我们聪明智慧，使我们辨哪些灵是来自于你的，哪些不是出自于你的，更恳求你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那美好的工作，成全你的旨意。主啊，恳求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得到实现。这样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到哪的讲道都有一种感觉，才去的时候很紧，其实转眼之间就过。所以琼瑶的小说呢，我一般读起来都惨不忍睹，忍读。但我总觉得他有句话是来去匆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哈。我觉得很像这个传福音的行程。那么这个第三讲，我今天主要讲怎么讲，怎么讲。分成几个大要点呢去讲。第一点呢，第一个大点就是说，传福音呢要抓住纲，要抓住纲，传福音要抓住纲。中国呢，做学问做人呢都有一个道理，就是孟子讲的，先立乎其大者，先立乎其大者，就是你把那个大的地方，那个本的地方立住了。那么小的地方呢，就枝节的地方就不必在意，就是你把那个本立住了，其他枝叶呢也都立住了。你如果立不住那个本，立不住那个根，你其他那个枝叶地方呢也立不住啊。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跟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呢，要抓住中国人那种思维习惯，就他这种思维方式。那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说，你传福音中你要始终抓住本，抓住纲啊。那么中国有两个大概最好的成语，一个叫什么呢，叫提纲挈领，对吧？就说你挂衣服，我们男女都有这个体验，就是你一定抓住领子挂，没有人抓住袖子挂在衣服架，对吧？你偶尔有一次可能是，但你长期一定是抓住领，领子一抓住整个衣服就提起来了，就可以挂在衣架。另一个成语就是纲举目张，就是渔民晾网的时候，他不会一个个那个目，他是一下拉着那个大绳子，拉着那个大绳子就把整个底下那些目呢就张开了。那么我们传福音中呢，也有一个纲，有个纲，有个纲，有个领的问题。那这个纲和领是什么？和什么？就是你我传福音中要始终抓住的纲和领是什么？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我不相信引证经文，你们谁要有很感兴趣，我见我还看他们还有这本书，就走进心灵，如何向大众传福音，在那个书市中有卖的。那个纲，你看哈，如果早期基督教有一句话可以算是教义的话，大概的就是这一句耶稣是主。或者说传耶稣是基督，或者信耶稣是基督，其实说到底最简单就是耶稣是主。这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能得救啊！都是讲意思，就是那个信仰那个根就在那，耶稣是主。但这个主，你对这个主要可以做多方面的分析啊，是创造你的主，同时也是救赎你的主，同时也是审判你的主，应该是三而合一。从创造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主，因为道也参与这个创造，对吧？从救赎论讲，他是救我们的主；从末世论讲，他是审判我们的主。啊，这三者你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传福音最重要的就是要向一个或者一群罪人讲明白，唯有救主耶稣啊，尽量没有事，随便没有问题。我讲课从来都是非常自由的，这个大概与我这人个性就比较有关。所以，我记得我大学 毕业后工作讲课，我对学生就有这个要求，我说你上课可以睡觉，可以看小说，可以不听，但就一条，不要交手绢儿。像考试，考试我告诉很清楚，你全照我的答案答对了，我只能给你60分。你要能答出一两条你自己的，我大概可以给你90分。这个其实传福音中有时候遇到，就是你要经常动脑筋想一下自己的问题。那么你抓住这个根，抓住这个根，你就能把福音抓住，把福音抓。那个福音的核心，整个一部圣经的核心，其实说的就是耶稣是基督。那么用我们现在话，就耶稣是主，或者说耶稣是救主。那么反过来讲呢，就是说你不要在肢解问题上过于纠缠，或者要强持说理，或者要说把一切东西都说明白，有些东西不可能的。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四福音书，我想在座诸位都很清楚四福音书。四福音书中关于复活，就耶稣被处死钉十字架完了三天后复活，你发现四本福音书中细节记载都不一样，是吧？有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尝试着把它能够整理成一幅完整和谐的图画，没有任何不足，没有任何矛盾啊？我知道有许多人尝试过，也有的人自信你能把它弄成一幅，其实我说绝对没有可能，绝对没有可能。历史上也没有一个神学家、一个圣经研究学者，就是制造出把这个四个东西完全和谐的弄成，完了所有人都信服了，没有。其实反过来想想很简单，第一点你可以想，就是如果能弄成了，其实就不必四本书了，就是一本就可以了。它既然有四个，肯定有不同，是吗？那第二步来讲是很清楚。就是说从人的角度上看，四本的关于细节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有矛盾的地方，有解释不通的地方，在人角度上看来这个东西好像不真。你反过来想，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想，想什么，就想到福音书大概不是伪造的，是不是这样？因为假设你我找四个人，我想伪造一部书，我们一定可以在细节上要可以天衣无缝，你讲一个人的地方，我也讲一个人，你讲站的地方，我可以不讲站的地方，我直接讲他开始走步了，一定会这样。只有不伪造的才会怎么样，四个人写同一个事件可能出现不同，甚至可能在人角上可以出现矛盾的地方。那么在传福音你去怎么去看？我在今天传福音就听有的人就详细的非常解释，就非要给弄成一个完整和谐的画面，甚至告诉我有这样一个比喻，说你看比如一个记者，四个记者报道同一个事件，他说那个记载肯定不一样，说的我看好多人这么说的，因为你看姐，但你只要稍微用理性一反驳就不可能，因为那是人，四个记者四个人东西写的不一样，但四个记者通过一个圣灵的感动，一个同一个圣灵的感动，怎么可能不一样？你逻辑说不了，逻辑说不了。那么这样一个办法什么？我这点解法就是，对这些无法完全说清的东西，我们就坦诚说，我说服不了，我的确解释不清楚，的确解释不清楚。那么你的注意在什么地方？一方面我们要退一步，就我们要承认有些东西我们说不清楚的，那么第二步要承认说，这些说不清楚的问题其实是肢解问题，不是肢解问题，是自己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你看四福音书中关于复活的记载哈，细节上有不一致，但主要之点完全一致，就这么几个要点。第一个，耶稣死了，被埋葬了，三天后坟墓空了，复活了，我们看见了，并且都愿意为他这件事做见证，传耶稣基督是主，这么五六件事完全一样。这就是圣经很有意思啊，耶稣死了，被埋葬了，三天后坟墓空了，复活了，我们看见了，愿为这件事做见证。那其实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就把两种都给放在这里，取决什么人，你想看什么。如果不信，你绝对能找到足够的理由去不信，因为细节记载不一致。如果你相信，你可以越过那些细节的不一致，看到根本之点完全一致，耶稣死了，坟墓空了，复活了，我们看见了。 我愿信。所以这就是波斯卡尔的路线，就是波斯卡尔的路线。波斯卡尔怎么解释？就这么解释，他说对于那些拒绝相信耶稣的人，上帝就给他足够的黑暗可以使他继续蒙蔽自己，对于一心渴慕神的人，上帝就给他足够的光所以可以看到光本身。这是一个很辩证的思维方式，但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方式。你不要去强去解释，在理性上或者从人的角度，今天你根本解释不清楚的问题。你要把这两方面问题都放在那里，你给人最后一个都选择，选择什么？你想看什么？你想不信，你决定找到不信的理由。你如果真信，你发现已经给你信心提供相当的根据，不是百分之百，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就是取决你想相信什么。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中，我是想要始终抓住的要点，要点就是你要抓住那个本，抓住那个纲啊，在肢解问题上不要过于纠缠，因为怎样，对于不信的人，对不想信的人，问题永远会有的。你以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有了，还有下个问题，还有下个问题，永远会有。你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你以为他就信了吗？一样不信，该不信一样不信。所以我们在信仰中就永远可以给人提出一个基本的挑战，就是耶稣是主，你我是罪人，你这个罪人愿意去信耶稣吗？愿意去信耶稣吗？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在我们传播福音的过程中哈，我们要注意汲取相反的真理。相反的，要汲取相反的真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传播福音中啊，会非常非常清楚的发现，非常非常清楚的发现，有一些道理，从人的理性上是矛盾的，无法解释清楚的。但圣经两方面都讲到了，那么我们在传播福音中就有勇气去讲到两方面的真理，不要只讲自己喜欢的一面真理，只讲自己从逻辑上能够统一的那一面真理，不讲你自己不大喜欢或者因为自己那个逻辑里都包括不了的真理啊，包括不了的真理。那么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啊，就比如说人有自由，但我们这次圣经讲的很清楚，一方面我们先讲另一方面，比如说人信主都是蒙神拣选的啊，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道理，非常清楚的真理。那么你有一天就会发现哈，如果一切都是神所预定的，那就人没有任何自由，人就没有任何，你就说连他信不信主，连他举不举手，连他这一切都已经被预定好了啊，那就好像这人就是一部机器，什么时候就发生作用了。所以预定论讲到荒谬绝伦地步，必定成为宿命论，就是你一切都被安排好，你不用什么啊，神都安排好了，你就照着办，你就等那时候就可以了啊。但圣经清清楚楚讲的呢，就是一切的确都被神预定了，但圣经同时呢又有另一面东西，就是人有选择的自由，人有选择的自由。这就是当年最明显的讲，就是摩西讲的，叫我今天把生死祸福都摆在你们面前，对吧？你们要选择生命，你们选择生命。耶稣一个最明显讲法是什么？就是说你们寻找就寻见，敲门就给你们开门啊，你们祈求就得到。如果人没有自由的能力，他绝对不能选择。凡是告诉你祈求，一定证明你有那个祈求的可能，祈求的可能。就是说到底又白，就是人有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人有选择的自由，或者有说夜市和闹的自由。这就出现一个矛盾，如果人都有自由的话，人可以去选择，人可以去追求，人可以去祈求，那么 决定，一切被预定的，一切都是被决定，又不可能了。所以你就发现，在圣经中这两方面都讲到了，而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两方面的关系完全说清楚，理论上说不清楚。理论上说，就如果一切都是自由的，那么决定就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切都是决定的，就没有自由。圣经却把两方面都说清楚了，而且说得更清楚，就是那个决定在神，但你又必须做出选择。那我们在讨论中，你在传福音怎么样？你是不是有时候为了一种理论上盲目，那一切都神决定啊，我们都没有什么。那真的一切都神决定，我们大概今天传福音也没有什么意思。反正到时候神传不传那个到10:25那个人开始得救了，你那很简单，就这样。或者说你说哇，一切都人的，那神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所以我们自己传福音中，有的时候真的会遇到许多这样一些一些矛盾，一些真理，两方面都对。但我们在理性上解释不清楚，你就绝对不能为了自己一个理论上体系上的统一，就是漠视的那些从理性上逻辑上看来是相反的真理。那么我们在传福音中，我想讲什么，就是说跟朋友们非常清楚，凡是属于神要考虑的事，不关你的事。用我自己话 ，It's not your business。神拣不拣选我，怎么拣选，那不是你想的事。你想是什么，神就告诉你什么，就是你要去寻找，你要感到口渴，你要去祈求，你要去开门，你要去敲门。开门的事儿，答应的事儿留给神。对你来讲，你在神面前抱定责任就是什么，你要去祈求，你要去选择，你要去寻找，你要去渴慕。啊，就是我们在讲的中，我们能把人在神面前当做的那份讲清楚，讲清楚就是什么，你们要寻找神，你们寻找，你们要去信神啊。所以你看信仰中，神在信仰中就这样，就是说一切都神预定了啊，神为你一切都做好了，但有两件事神不会替你做。第一件事，承认我是罪人。神从来不会在你心中说我是罪人，总得你说我是罪人啊。无论圣灵怎么感动你，那个认罪的是你自己而不是神。神可以感动你，去圣灵感动你，但绝对不可能用说出我是罪人，说出我是罪人，那个我一定是我而不是圣灵。我不知道这个意思说清楚没有啊，就是一定是你自己就心甘情愿说出来是我是罪人。那凡人接受耶稣是主，我相信你是主，那个我也是你而不是圣灵啊，就是圣啊。神可以说你是罪人，但你要承认，你说神你说的对。神可以说你是罪人，你心中很感到有点感到，你可能可以讲你是罪人，但你一定要说神的确你说的对，我就是，就是那个我至少你说出来。就我说两件事，神不会替你做，他会圣灵不断去感动你，去引导你，但一定要你自己亲口说出来，承认什么？承认耶稣是主。在圣灵的感动下，我承认耶稣是主；在圣灵的感动下，我承认我是罪人。啊，我们呢就做这个工作，就做这个。所以说，我们在传福音中一定要注意汲取两方面的真理，无论你在理论上怎么讲不通。我就举还有一个简单的例子，这更厉害的，就是说，耶稣是神，同时也是人。我们罗翔讲就是100%的神，100%的人。如果是100%的神，怎么可能是100%的人？因为神人之间完全不同。如果是100%的人，怎么可能是100%的神？其实这一点来讲，在理性上说不通的，你只能凭着信心去相信，凭着信心去接受，凭着信心去接受。历史上的异端往往都这样，就是历史上异端并不是否认真理。你不能说摩门教否认真理，或者我们这边耶和华见证会否认真理，不。历史上的异端什么？只相信，只讲自己喜欢的那一面真理。 异端之异端就把一面真理夸大为所有的真理。你就比如耶和华见证会，这大家基督教公认的异端，你说他否定真理吗？不，他只讲也讲真理，讲耶稣什么，讲耶稣是人，你能说这错吗？不错。但你同时如果不讲相反的一面，耶稣也是神，那你就错了。他怎么他就只讲我喜欢或者从我的理性脑袋能明白那面真理，因为他从人脑袋的确发现人和神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么他就承认耶稣是人，顶多是人中的典范，人中的完美的人，但他不愿意承认耶稣是神，就因为什么？因为理性上说不明白，说不明白。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中一定切记，就是说你要讲到两面，许多东西要讲到那个两面。你比如我再讲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自己受改革中的影响，全愿意容易讲到全然败坏，全然败坏，能不能说全然败坏到一点好处也没有，一点亮光也没有？如果是完全都是废物的话，或者一个人真的最后什么也没有的话，他怎么可能归向神？就在堕落之人中，良心上还有没有一点的光？理性还有没有一点的思考？你在有一天哦，真的思考生个思考问题，你发现一定会有一点。如果一点都没有的话，你会发现人不可能归向神，人不可。所以我们自己在传福音中，真的有的时候要去用心去想，就是说你要把那话要讲的有分寸，不要讲的有一天怎么样把它讲到绝对了，连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那么在这个传福音过程中，我想第三条这个记录就是要对不可说的就不说，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啊。我们在传福音中要记住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希腊模式，希腊的模式就是说什么叫我师，希伯来人的模式叫我信。希腊人是那个思维方式，就是用逻辑用理性来说明一切，所以科学是从希腊精神开起源的。那么希伯来人的精神，犹太精神是什么？用我信来回答信仰问题，会的。那么这两种思维方式有一个前提，你会发现吗？就是当人们说，特别像，法国大哲学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的时候，他前提什么？就是他这种思维模式，就是说理，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在理性上、逻辑上、科学上可以理解、可以证明。他有这个前提，就是说你认为一切东西都是有规律的。都可以通过理性来证明，通过科学来证明这种模式。那么我信的这个模式是什么？就是承认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完全超出人的理解能力之外的，人无法靠理解去接触它。你必须有一天，即使你没有明白，你没有看见，你还要去信。啊，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思维模式。那在教会思维中，尤其许多我们大概去，尤其我们现在做传道，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缺少一些基本的学术训练，我们许多往往混淆了这两种模式。我们以为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一切都是可以说明，其实信仰中有一些非常关键的东西都是不可说明的，都是不可说明的，都是超出人理解之外的。用圣经话的就是，这个上帝你不能只讲上帝是自我启示的上帝，对不对？上帝是有言的上帝，自我启示的。其实圣经中还讲到另一面，以赛亚书，上帝什么？是自我隐蔽的上帝，是不是？就像这两方面都是真理，两方面都是真理。当上帝隐藏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有一些东西上帝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无论理性上怎么探讨，无论你多么聪明，你终究是说不明白的。我举几个最简单的问题，大家都会知道。第一个，三位一体，这是教会想了几百年用来说明上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我们许多基督徒愿意谈，那么从理性来讲， 怎么能说明山是一，一是山？上小学一年级知道一加一加二等于三，再说一加一再加一等于三，能说说一加一再加一再加一还等于一？你说不清吗？说不清。无论教会史上你会发现有多少西方争论了300多年，他最后还承认什么？这是一个奥秘。什么叫奥秘？奥秘就是有一些东西超出人理性之外的，人的理性无法说明，你只能去信，或者是信，或者是不信，没有办法，我们人的理性理解不了。我举第二个关键问题，我们都今天都讲人是罪人，那么人是罪人就是说，那么最初你一个回答就是回答到一个问题，如果人都罪人，那你就问到一个罪难，人为什么可能犯罪呢？那么教会的一般解释有自由意志，但你接着再去问呢，那自由意志的第一个选择，他为什么选择了犯罪而不是选择了不犯罪呢？没有人能回答，没有人回答，连奥古斯丁提出原罪观念这么一个大思想家，他最后知道也承认这是一个奥秘，不可解释。因为理性上这样，就是说上帝创造人如果是完美的，或者用他说上帝创造人如果是好的，那么怎么样，就是这个不是不，如果他是好的就不可能选择坏的，那他实际上已经选择坏了，那我们逻辑出来就应该证明他不是好的，但你又不能这样说，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告诉上帝创造人是好的，圣经同时又清楚告诉人变坏了，而这个关键在自由意志，自由意志。那么一个上帝创造一个好的或者一个中性的自由意志，为什么可能变坏，就是为什么当人选择坏，我们在理性上说不了，圣经也没告诉。所以奥古斯丁最后研究的，虽然他提出原罪观念，他最后也承认这一点，这是个奥秘，不可解释，不可解释。那么我们自己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不要强解释，你要坦诚他们解释不了，你可以用相反的思路，我在那边叫，就是你不必去问这个问题，你可以反省自己，你是不是已经在罪之中了，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你即使弄清了人为什么会犯罪，你也仍然回答不了问题，今天谁能洗净我的灵魂，你现在需要看自己的灵魂是不是被污染，这是我们的思路。你不要去跟那个思路，你假如说人为人可能会犯罪，你就跟他自己解释解释，我告诉你解释不清楚的，你即使再好的哲学训练，你就是发现也仍然解释不清楚，解释不清楚，就是那个好的自由意志，上帝创造自由意志本来是好，怎么可能选择坏啊？那个最初的移动，用奥古斯丁话，那个最初的移动是怎么能发生的，解释不清楚，圣经没告诉。圣经告诉什么？就告诉好的，但人犯罪了。圣经叫我们做的不是问那个关键都怎么发生，而是说人问人，你承不承认你已经犯罪了，这是人要面对问题。留在那个问题，神的问题，神最后的问题是说你要不要承认你已经在罪恶之中，你已经在罪恶之中。所以有时候真正的传福音要有智慧，就是你不要有的时候只是随着别人的思路解，你以为能给解释清楚，你要碰到这样的问题，尤其你碰几个受点专业训练人，你会知道你那个解释自讨苦吃啊。所以就是哲学家这个当代有个著名哲学家，就是上次他自己说，就说一句话，就对于不可说的怎样，你就保持沉默，不要强说，不要强说，承认我们在神面前的无知，这不丢人啊，反而你想说明一切，倒有可能不只是丢人，而是有可能把神的荣耀夺去。因为神是自我启示的，同时也是自我隐蔽的。对于他没说，就保罗最后也叹息。我不知道你们今天那个读书那么，今天牧师讲到那个保罗那句话，我不知道大家那个感觉什么呀？就是他那声赞叹。深窄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行，谁知道神，谁做过他的谋士等等哈。中文圣经这个地方翻译有一点点不是特别准确，他不是说神丰富的知识，而是说神的丰富，神的知识，神的智慧，这三条并列。神的丰富，他的根本不是人能完全理解，根本不能猜出来， 所以我这一年，你比如说对待末世论，我就有这么判断，把末世论讲得越详细越细致，就好像哪天哪个我越不信，反而大略讲一点我还信。大略讲点什么，就是说你会发现耶稣离开了这个世界，堕落了，耶稣有一天会来了会审判之后，你知道就有个分别，这我信。他把它讲得越具体，像耶华见证会那天告诉就10,000,000多少人，就把那个数字都列出来了。那我就问说，这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那时候没信主呢。这个就这个，我们都不是神的谋士，有一些东西我们必须老老实在神在人面前承认我们是无知的。越接近神，你就越会发现古今的圣徒有感觉，越感到自己是无知的，最后到最高地你变成什么呢，就是无可言说，说不出来。哪一个人我这神的体验太清楚了，一下清楚，我告诉你那大概有多少几分之七。我们对神，我们对他的本体是不知道的，我们顶顶多多的知道他的属性，知道他的属性也是通过他作用我们的某些方式。对神，我们最后有一天必定承认，无论自己知道的多少，我们在神面前是无知的。你比第三个问题，也是穆道最愿意常问的问题，苦难的问题。好人为什么会受难？就是约伯的问题，或者说也是这次汶川大地那小孩问题，那些上幼儿园的小孩5-6岁送到幼儿园，就那汶川5.11那一天就被震在底下，你知道大陆那个报的不多，但那是最悲惨幕。那个孩子最初在那个才去救援人就听到那孩子婆婆妈妈，那么过不久大概不到几个小时的时候，这些孩子你知道小孩子没有支撑力，就再也没有声音，就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就听不到声音。那么这些小孩子将来去天堂去地狱，这些小孩子为什么受那么苦？你说政府那贪官都被压底下，你说他活该啊？你说大人我们都有罪过吧，这小孩子为什么也这样啊？神你既然是公义的，你为什么叫这样一群同放在这里？这就是约伯的问题。我是个好人，用我们的话，我是个好人，我为什么受到这样无辜东西？你约伯记，你知道掐头去尾一看，你会知道那就是今天人们对上帝的责问。我们现在看是等于看一个全剧，对吧？哈，我们看到开头，哇，天庭上演的什么？我们看到结尾，完了神说，你如果把掐头结尾一看，那就是我们今天提的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古今最深刻的问题，无神论批判基督教最深的问题，就是说，当亚当夏娃受苦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或者当我们流泪的时候，你在哪里？好人受苦的时候你在哪里？街面上关于这类书无计其数，那么我们也的确承认这些书中，这些好书中有些的确有很深很深的洞见或者见识，但你不要指望任何一本书能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很简单，约伯当年向上帝亲自提问，对吧？那么提问这个千古第一难题，好人为什么受苦，为什么会发生911，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600万犹太人被关进被屠杀，为什么汶川大地震现在至少应该是8万多人是突然间死去，古今第一难题。我们指望神间给你当面提出来了，你是不是要给个说法，像秋菊打官，你给个说法，明确的说法，简单明确，我们一下都明白了，对吧？范学德受苦是因为范学德一小吃东西吃多了，完那天生气的啊，就这种，你给个说法。结果你突然发现什么？上帝没有给说法。上帝的回答，我有一年在这本书中就讲，上帝回答是答非所问。当我讲这么一说之后，有个老传道人写文章把我痛骂了一通，哇，他特气愤，怎么能说没说明白，说得很清楚，我多少年跟你讲苦难为什么。我有时候就发现，我们人狂的时候，到一定的，又可以到那种亵渎神的地步。圣经中，你看哪一部圣经中清清楚楚告诉你人为什么受苦，好人为什么受苦？没有。一个爱主的姐妹为什么会得上乳腺癌？那不爱主的那个姐妹还在街上大走呢，为什么？不知道。但圣经讲什么？你会发现什么？上帝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上帝答非所问。他回答什么问题？说宇宙是谁创造的？宇宙的奥妙你懂吗？ 整个那个那一大段写的是非常美的，所以以至于雨果说，法国大文豪雨果说，说宇宙间如果留下一部书，就留下《约伯记》啊。我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会懂希伯来文的啊？我是连英文都看不懂，但我知道翻译中文那个非常之棒。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给我们思考，就是上帝既然不回答这问题，就证明什么？这问题不是我们能理解的，不是我们能理解的。我有时候常想，我那年你这个前四年，四五年前就突然发现自己胆固醇高到220。假如我一天跟神问为什么我胆固醇高，那神就说那年我大概是将近50啊，快到50了。神说好吧，在你有生之年我给你看一下，一开始你继承的基因，小的时候大饥荒没吃饱饭，完那年开始有饭吃，你使劲撑，对吧？到饭馆今天你吃那个椒盐虾，你多吃了两盘连皮儿也不吐。神可能把这些都给我讲明白，我大概也该去见上帝了，是不是这样？你不可能全部知道了。我们生命中的全部因果链条不是我们自己能清楚，但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有发生的原因。但神却从另一个角度去，就是说你不要关注这个世界，你如果只关注这个世界，你只关注在这个空间，实际上你的全部人生问题你不可能得到答案。谁告诉说谁创造的生命在哪里，你必须从另一个世界的角度去看，苦难才有意义。就是什么呢？就这一切我们在人生这段不过是一段路程，无论这一段有苦也好有难也好，这一切终将过去。你在这个世界做出一个最重要的选择，那是你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不是挪去苦难，而是即使在苦难之中你也选择永生。只有神才给苦难问题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最终不是在今天，而是在明天。不是在你苦难中你怎样得到解释，而是你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你心中怎样有平安，你怎么有力量有尊严有勇气活下去啊。我们解释苦难的老是给一个理性上的解释，就像一个人受苦，这个姐妹得胎，你就有的姐妹就特别会，就像约伯安慰特别会安慰你，赶快跟神认罪吧哈，一定是我什么罪了哈。你说那个姐妹如果细心啊，师母啊，对不起，今天还真有师母在这，开玩笑讲，师母啊，我的罪还有你的罪多吗？你都那么健康，身体那么苗条，我怎么就我得？你最好坦诚成不知道。那个时候你需要的不是给他分清，范希德，你得了这个胆固醇高，你吃了多少盘椒盐虾？你那个时候说兄弟，你别怕，我陪着你，我陪你，我握着你的手，我们一起走过这条路。不是需要去解释理由给别人一个标准答案，而在那时候你标准，我关心你，我在乎你，我们一起去祷告，求神给你力量，给你勇气，给你信心，可以活下去，活出人的尊严，活出人的价值，活出生命的美好。这是我们在苦难中有的，而且你当有一个这样求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已经给你东西绝对够你用了。神甚至可以使灾难成为生命中帮助你的一次助力，一次试金石，使你生命中经过这一次磨难能更上一层楼。所以说在苦难中对这个不解释不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强加解释。不要说你今天自己这事是因为你犯罪了，那个解释太简单，谁没犯罪，天天都犯罪，对吧？为什么我犯罪都挨车祸了，你犯罪之后开个这个卡迪莱克到处跑，解释不清楚的，解释不清楚。我们就老老实在神面前真对那不可解释的东西我们要保持沉默，我们不要保持，我们不要有一种替天行道代天发言的那种精神。有些东西上帝不需要我们说的，但对于能说清楚的东西我们必须清清楚楚讲清楚。神爱世人，人犯罪了，只有耶稣是主，那么几个基本东西非常清楚，对吧？我们要清清楚楚地讲出来，而且用你的全部生命见证讲出来。神爱世人，神怎样爱我，好吧？神，我们人犯罪了，我当年怎样在堕落之中？那神愿意拯救我们，我当年怎样去信主去拯救？这是我们要跟别人传福音讲，那是我们的重点。所以传福音中，就是我想就一定要打主动，打主动。 你要叫神能讲清楚那东西，你老老实实讲清楚。对于讲不清楚的事情，你在人在神面前都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但你给人提出挑战，永远不说你明白了没有，而说你信还是不信，你信还是不信。凡是求证于信的东西，凡是向人挑战信的东西，都是因为有些东西是说不明白的，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是不是这样？就像天堂，你说哪个人，我们今天先信天堂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是信心不足的人，但你今天先信上也绝对是凭着信心，对不对？哪一个人平常看见的？你看我这天堂非常清楚看见了，没有一个从天堂回来告诉你天堂什么样的嘛，对吧？就是圣经中给你留一些言语，告诉有一个，你一定凭着什么？凭着你相信耶稣基督，他答应的事就绝对不能错。尽管你现在还不知道那个清楚的图画，但你凭着这个信心接受，凭着这个信心接受。所以有一天我们自己在传福音之后，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注意到不该说的地方就不说，就不说，清清楚楚告诉朋友们，这个不是我能解释得了，并且圣经也不是这一点，也没有解释清楚，或者也没有把这个清楚的告诉我们。但是，凡是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都是人不必去深究细问；凡是圣经清清楚告诉我们，都是人必须做出选择的。啊，就是你相信上帝爱你，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要承认耶稣是主，这是人要面对的问题。啊，所以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清楚，无论穆道我提出多少问题，你要有智慧去辨明，有些问题不要去围着他去转。转，你转不明白，转来转去把你自己转糊涂了啊！我当年带的那个慕道班就有这个本事，就把我们那带那慕道人把转糊。因为我学哲学，你知道，这个有些学神学原来是理工背景，他没有经过哲学训练。虽然哲学和神学是仇家，但他们也是亲家哈。这个有些东西都明白。我就有一天问着慕道那个带我们那个人就说，我说他说你怎么信？我说我是滑杆脑袋。他啊，我说用你们话就叫那个心地刚硬。完了，我就加上一句话，就把他弄懵了。我说有一天我见上帝啊，我就问他为什么给我弄个心地刚硬啊？你知道这就推脱责任吗？就我不信是因为我心地刚硬，我心地刚硬是因为上帝造成的。你这你解释不清楚，解释不清楚，把那个人就抓了半天。他就不明白啊。其实心地刚硬是你上帝造你还是好的，哎，上帝造你还是好的。这个。这是一个。那么我下一个讲就是说，你对不可说的不说。下一讲就是我们传福音中要注意语言问题，语言问题就是切忌属灵黑化。黑化哈，或者叫行话，或者叫圈里语言，或者宗教术语，都翻成一回事了。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啊？反正我这个人大概是这样，就是许多时候牧师讲到说，当时听也挺好，但你要过了一年两年，你问说那个你当时听得很好的牧师，讲到你记住什么了？那我坦诚地讲，什么也没记住啊。不过当时那一两个礼拜够我用的，也就基本到此为止。这个，但反而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啊。牧师有时候讲了一个故事，或者讲了一个笑话。或者讲了一个比喻，我确实记得很深很深。听过李秀全牧师讲到，那好多年前我大概刚信主，也就是95年96年那时候，就记住他讲了一个名词，就是属灵的黑化。完了我这几年就把它大力发挥啊，大力发挥。哎，我发现好多人就大概知道了，传福音中不要讲属灵的黑化。其实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啊，属灵没有黑化啊，属灵的都是大白话。这个什么，就是说我大概愿意叫宗教行话，我会更说叫基督教八股，基督教八股。这个在教会待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哈，那个术语的基督教化和中国基督教化速度最快的，那个生命基督化是最慢的。你发现你大概在教会不到一年，就姐妹就不叫姐妹，都叫姊妹。那感谢神。这个一大圈行话啊，我特别愿意讲，就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比如说大家在讲这个邻里交通，邻里交通， 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个教会举行结束之后，结束会议之前，完了牧师就告诉来了，今天来这朋友你们留下，我们一会儿就交通交通。这些学生就在老老实等着吧，其实可能是一次结束结会之后，教会就把他送回去嘛，交通交通啊，结果后来发啊，就是继续交谈，这个邻里交通。这话在100年前才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翻译中文，那大概可以理解，那虽然那个语言习惯，但那是一个很烂的中文，非常烂。你在今天，别人不能除了你基督教圈人不能明白什么，明白意思？你说出现了交通老交通，那不出现交通事故了吗？对吧？那是你100年前的语言，你在用今天像那些不熟悉基督教讲，你只能把圣经讲得很烂，你觉得这些人怪怪的，有点发怪。对吧？我记得才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个台湾来的兄弟，您就跟我讲，哎，这是我姊妹，是我姊妹。我就发现，哎，这姊妹，后来我就觉得他俩那个动作不太对头，那个姊妹哪能在吃饭就是搂搂抱抱的呀？啊，后来他明白，那就是他老婆。你妻子就是妻子嘛，你干嘛弄个姊妹？人家后说啊，叫姊妹就属灵，这个叫妻子就属事。他问题是你这个属事要属掉，他的确是你老婆，对吧？你在教会是你老婆，回到教会也是你老婆嘛。你会知道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自己弄得也很怪，就像我常讲那个咱们有一群兄弟姐妹们特别以蒙头啊，说姐妹们蒙头就属灵，说圣经这么教导，我说圣经还教导那个亲嘴的地方呢，对吧？你们弟兄要亲嘴为安，我说你那个弟兄怎么不亲嘴，把姐妹去蒙头啊？那圣经叫到亲嘴的地方比你叫到蒙头的地方多好几倍呢，你要亲呢，当大众面前，这是我弟兄，亲一口试试。所以人真有的时候为了自意啊，就自己那点东西弄，就弄得了不得。就像这里，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传道人专门论证啊，说叫弟兄的是属灵的谦卑，叫兄弟是属事的语言，我听着就懵了。英文都不就都叫 brother 吗？哎，兄弟就属事，弟兄就属灵，这开玩笑嘛，开玩笑，开玩笑。我们传福音中一定记住，就有些概念必须讲，如果不讲就没有福音，尤其对那些才接触福音。你比如说上帝，这还好说，你比如说耶稣基督，比如说福音，比如说恩典，比如说罪，比如说因信称义，那么六七个大概不会超过七个概念，你必须讲。讲怎么样？你讲最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基本的神学训练，就是你能用最简单通俗的语言，能使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知道什么叫恩典，知道什么叫耶稣基督，知道什么叫罪。你最好先做点基本的 homework， 你自己把看过很深的神学书，完了你把它归纳下来，用一个简单能做出个定义。啊，我们许多人不研究不读书的，啊，一拿听到这个慕道班来一个，或者听到完了他就照单慢，那是最懒吧？最懒吧，就是你看最好的神学书，中文的英文你能看的话，完你用最简单的语言能够把它讲出来。完了配以故事，配以故事，当代传福音一定要学会去讲故事。你发现耶稣就讲故事的大家，讲故事的大家。我们现在许多人传福音是真的，许多人就是都学，我这个说的有点亵渎神灵哈，就都学保罗，但是神学素养又不够啊。保罗是建造神学，你传福音我讲一定要直接学耶稣。你看耶稣当年讲故事，讲故事讲比喻打比方，那个农村老太太听了哎也能明白，哦，讲浪子回头，把家都嘚瑟，那家底都嘚瑟光了，那就说我们家那个儿子啊，对吧？一小我供他，完了自己留学出国的，再也不管我们老两口了。那个大学问家神学教授研究半天大儿子小儿子，完了这个戒指是什么，完了主那就被父亲看见，还有他就做了一大篇文章，做完了一本书之后还感到有些问题说不明白，这就真本事啊。一个大字不明白人也能听懂个七八分，哎，学富五车的听懂也不过就是七八分，大家都不懂，都不全懂，这真学问。最怕是反面，那个学问不低的人听不明白，学问低的人听也听不明白，这是我们最要忌讳。 所以传闻有几个基本的概念，你必须做很认真的工作，所以真正好好读几本书。你比如说巴克写的《圣经溯志》，就《治理长征》，有一本书，我不知道，我这次来看，我们现在许多人不愿意进行一些严肃的神学训练，不愿意训练，只是看着一点点查经材料啊，几本解经书，那是绝对不够的。所以你要在神要在传福音，你一定要下一些基本的神学训练。他那个《治理长征》那本书就很好，他就把圣经的他解释，单很多字，他解，其实你在那里大概关于福音最关键的七八个字，你自己好好做些简单的作业，就这叫一次做完永远做完。你把他自己一个大概你就两张纸嘛，你比如什么叫恩典啊，你可以最简单的话，你看看杨飞利那个恩典多奇异，或者你看一下那个曼宁写那个一三楼里的福音，你做些基本什么叫耶稣基督啊，什么叫因信称义啊，什么叫罪，你做这么这几个啊，完了之后以后慢慢就写好之后，以后就随着你看，你就逐渐修正这个。完了，你自己讲，用这个几个最好的故事去解释这些基本概念，这是一个。就是同一本书，就是《治理长征》，就《治理长征》，《治理长征》，珍宝的珍，哎呀，《治理长征》应该是这样的，就巴克写的书，很棒的那本书，我也常用它，我也常用。就他解释一些很基本的概念，很基本的概念。那么在其他的东西上，不涉及到基本真理、基本福音中，你要尽量少用基督徒常用的术语啊。你跟着一人来饱学洗净啊，他真的一开始他来什么叫饱学，什么叫饱学洗净啊？那么实际上那多吓人呢，他理解不了。你别看他大听挺认真，那心里不能早就画他哪方糊了啊。不需要去那么讲啊。你就比如说你自己这个人全然败坏，你就不如讲灵魂完全被污染了，这个东西大家都能明白，对不对？你就举个最简单的，你讲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呢，大家一听起来有点深刻哈，那你自己马上讲上帝下凡不就清楚了吗？圣经上你早一解了不就那么，那不就上帝下凡吗？这中国人都能明白的吗？啊，那个道成肉身，那个肉身不就人间吗？啊，所以许多时候真的，我们需要动脑筋去想，动脑筋去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常讲，就一定要切记这些基督教术语啊，千万不要术语连篇，就是能用普通话不用基督教术语能讲的，你就要老老实讲出来，老实讲。那么几个，就第一要简单，要明白，要明白，要生动，语言要生动。我最后举一个故事，就大概你看这个必要性。毛泽东是一个豪放的人，他不在乎细节的，不在乎细节的。他自己爱游泳，在中南海就修了游泳池。有一次就请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那个周古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大概应该记得没错，完去看他，他们都是老朋友了嘛。毛泽东也不在乎小姐，就在游泳池躺着，就是游泳，就请那个周古城的下来，说跟他一起游泳哈。这个周古城的这个历史学教授就说句很幽默话，他说运之啊，就是毛泽东号，说我你既不能深入，也不能浅出。他拒绝下游泳池，但他找得很好，就是我既不能深入，也不能浅出，对吧？从深地儿就是被淹死了嘛，就这个意思。所以呢，传福音最难的就是深入而浅出，你把那个核心道理清清楚楚把握住，完了用最浅显明白的语言说出来。最好的范文是什么？你们如果选择一篇讲福音，最好的范文是什么？古今最伟大的一篇短篇小说是什么？知道没有？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一部讲福音最好的，也是古今最伟大的一部长篇短篇小说，没有能超过那个。你说古今写的最短而且影响最多人的生命最深刻的一篇短篇小说，一定是浪子回头，耶稣讲的一篇故事。我们慢慢学耶稣那个讲故事方法。所以传福音中，我常讲兄弟们一定要反复多读福音书，多读福音书。你不要老去从那个系统这些教育拿，你看研究耶稣当年怎么传福音的啊？耶稣哪像我们一来给你讲什么几福啊、几法呀、几律啊？ 耶稣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对吧？你跟那老太太讲三福，老太太一看他能明白吗？他叫一下要去了，对吧？你跟他讲浪子回头，他明白，说他家儿子啊，对吧？学耶稣，传福音一定要去学耶稣，学耶稣怎样去讲道，学耶稣怎样去讲那些比喻，对吧？你像你给年轻人讲，你现在啊，我们要登去，我们要幸福啊，你给他讲幸福主题，你就不是给讲一个字爽，那就够了。他现在语言是叫爽啊，怎么爽怎么行的话，爽就够。你再给他讲幸福，这个事儿就太老套了。不是说那个语言不对，而是那个语言因为一听大概就上一个时代的人啊。要去学习耶稣，学耶稣去讲讲。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会想讲呢，讲两个问题，讲的就是要学会学习寻找另一种语言啊，我是指对大陆背景语言，就是我们要抛弃一套革命的语言、战争的语言啊。你知道大陆多年的受红色文化影响，革命、战争、斗争、战场，现在的网络他们都叫网络阵地啊。这个我们许多时候传福音也慢慢，因为圣经里又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语言，那么这个语言在圣经那个整个大环境中它是没得说的哈，因为那里主要不是这个语言。但我们自己传福音有的时候要注意，尤其注意当代中国这个文化中，要尽量的避免那些革命性的语言、那些战争性的语言，要尽量寻找另一套的语言，那个安慰的语言、爱的语言、平安的语言，这我就不需要细说，你们有机会看我这看我的书。那个最后一句我会讲什么叫传语言中，在传播就是一定要多一点中国的味儿，想法利用中国文化去传福音，我就为中国文化传福音。你就比如说，我就举几个简单例子哈。所以我这些年经常跟兄弟们讲，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个好的读书人啊。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最好平时哈读几本散文集啊。比如今天我说都比如在你家厕所里放一本这个沈从文这个散文集，这个台湾的兄弟台湾的兄弟姐妹，你有时候读一下齐军的散文，不知道你这里有人读不读过齐军呢？我说齐军，台湾来的许多人都不知道，我感到非常遗憾。那台湾的散文大家，我们许多基督徒不读书的，所以我坦率讲，你真的不读书，有时候你很难去讲。你比如说，最大家无论台湾大陆，我们读一点翻译比较好的校园翻译的什么，这个C.F. 路易斯的几本书啊，现在大陆有翻译出来，那非常便宜，你去读一下，读一下第一步就是训练自己的语言。能把圣经本来很美很漂亮，但有时候叫我们真的，我们传道有这个本事，就把它讲的惨不忍听啊！我常讲，我们基督徒有的真的传道讲到就是，这是我们自己真愧对神的地方。本来圣经是非常美的一本书，但我们给别人讲的惨不忍听，我们写的文章叫别人惨不忍读啊，惨不忍读。真的，我有一次这个读一个老传道人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我在一个杂志帮忙。那个道理讲都很好，但就他那个中文你无法读下去啊！最后我坚持读到底了，最后他写的这个落款主内若知谁谁谁，主内若知，你们不熟悉这个词啊？我看你们，若知，我就一看，我就哎呀，这老弟兄胳膊腿哪个地方有毛病了呢？或者是先天性麻痹什么？我就可以想象半天没想明白，哦，最后终于在别人的启发下明白，就是主内软弱的肢体，简称弱肢。这给别人那种非常怪的东西，你说你弱肢，你就谦卑了，啊，嗯，我们真的许多时候传福音说，要想法利用中国文化中许多美好的因素，去把福音那个美好讲出来。我就举一个简单呀，你比如说你讲，每人没信主的那种绝望，啊，那种人生的荒诞性、没有意义性，你不要直接去讲啊，虚空的虚空，虚空虚空，没有说一切都是虚空，别人一听空来空去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你给他讲讲苏轼，对吧？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最后什么？人生如梦，哥们儿喝一杯吧，对吧？这就人生如梦，先开始那个大江东去何等的气势，最后结论什么？人生如梦。你把这中间的转折讲出来， 你讲曹操，你给讲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多么一个壮士的形象，最后还有什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把这个矛盾给他讲出来。红楼梦轰轰烈烈，最后一句好了歌，把人生那种荒凉讲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这些东西我们不用？为什么这些东西不用？这些东西本来我们可以更好去讲福音。你比如我自己讲寻找福音的境界，还有一个能比王国维讲那个三种境界说更好的表达我们自己寻找信仰过程呢，对吧？第一是什么？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对吧？第二就是为一枝的人憔悴，众里为一枝的人憔悴，一代渐宽终不悔，为一枝的人憔悴。第三句什么？第三句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山岚处啊，阑珊处。那第一步是学什么？就是寻找他，望尽天涯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那不就我们寻找神的过程吗？啊，我们自己找。苦苦寻找，找来找去什么也看不到，但怎样呢？无论怎样，你去苦苦地寻求，就为他值得你身体变苗条，值得人憔悴，累了苦了你不放弃，最后怎么？有一天你突然一转念，蓦然回首，原来上帝就在你的身边啊！那人却在灯火山岚处。就像我们在中国文化中真的包含了许许多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了解神的，而且使中国清清楚一清到说，哦，原来这福音神道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生命中，就在我们文化中可以看到一些片林之爪，对吧？你就比如说自己中国人，你不有常讲一些古话，你去慢慢琢磨都可以讲。比如说中国人说天无绝人之路，这个古老文智慧中是不是包含了某种东西？在上帝那里，上帝绝不弃人，对吧？上帝不愿意爱每一个人，上帝不愿意任何人死亡，上帝愿意每个人都到新营，这不就天无绝人之路真正含义吗？啊，比如说像我们自己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你从个人角度上，不就是山穷水尽吗？那寻找信仰，中国三云，那柳暗花明什么？是神主动为你开的。就我们自己真的有的时候大概你去寻找，你去思考，你会发现你这个讲道就可以越来越不一样啊。这是中国人在讲道，讲的是中国人能听懂道啊。我们传道人说我常讲，就是除了读圣经之外传福音，我们有的时候读一点好的书，读一点论语，读一点老子庄子，有的时候你是唐诗宋词读不了，你至少读一下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啊，你会有一天就发现，有一天当你用心为传福音读，你会发现真的神会给你无穷的祝福啊！所以我这一年信主的时候最高兴，我就有两条，一个来讲就我重新回头看中华文化，哎呦，我都处处能看到许许多东西我原来看不到的东西，看不到的东西，哦，原来神就原来这些东西可以让我说话。另一点就是我当观察自然的时候，我真的能感到那种不自觉的愉悦，就是那种快意，那种说不出的美，那种说不出美。当有一天你用心去看，我在那边活在美国的最后一部分都大概讲到我这些方面一些观察，那以前没有感到，现在你才感到原来在一花一木一草一叶中你都可以看到上帝向你的微笑，你会看到原来大地其实就是上帝的影子，就是上帝留下他自己的痕迹，只是有一天你自己要用心去揣摩，是不是这样？你要用心揣摩，你看神在处处可以向你说话。好，我们今天讲这还剩下十分钟，大伙有什么问题提一下。
我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我说你知道，我听你讲的我不相信什么神，但我从来做的不好是这样的。那为什么那个人坏在头顶身上脚底油肉发得这么红啊？我们这老师这么老师什么都吃饭的都不够一点一点那个好点精神的，我就只有那个那种就是我也是刚信主的，我也信主很虔诚。我说他要有道好人，有道歹人嘛。那只有一句话，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多的话可以说。没有人帮助我。
我刚才已经讲具体，我不跟你解。我刚才已经给你解那个大框。对好人为什么不得好报，坏人却活得很滋润，这点我们也说不清楚，最终说不清楚。如果单有一天告诉你，如果只有一个世界，我不告诉你还有另一个世界吗？我刚才讲，你要如果从另一个世界来看。从一个全部人生来看，那你就应该自己做出一个选择。
他
们
等着我回答了。
我已经给你回答了。
什么时候回答？
你也呀，就是有另一个世界，这一个世界，这一个世界不是人生世界的全部，你不可能一切都得到解答的啊，解答。那么最终有一天会神说，神有一天会按照人的一切去报应人，报应。所以你只有有另一个世界的观点，你生在一个上帝的世界，你有一天才会得到答案，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的一些答案的。哦，不说恶恶报，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好人为什么常常不得好报，坏人还为什么活得很好，我们得不到完全解释，也得不到个公正的评价，除非有一天你有来世的观念，有永生的观念，你相信有一天神会按照他的标准去审判恶人好人，没有这一点没有解释。
但是神有最后的审判的，他现在那个
不，我说就是这个意思。在现实中也的确有，但往往不是全部，不是直接的，不是的。而且现实的一切最后，其实我发现死亡是现实一切的结束。
我想一下，就是说你就是希望我们都读一些名著哈。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有几本我会特意推荐，这是这个书摊都没有。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托斯卡尔的思想录，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基督教，那没关系的呀，没有加尔文基督教要义，我看看是，小说呢，卡拉马佐夫兄弟，也卡拉马佐夫兄弟，史无手记，地下室手记，地下室手记，当代的我会看啊，德莱修女，我上一次德莱修女东西，我建议大家读一下，尤其他那个1年365天，你们如果在教会中侍奉的人，我特别愿建议你们读一下卢云那个受伤的治疗者，一个天主教神父写受伤的治疗者。传福音中还有他还有一篇那本书非常值，叫浪子回头。卢云还有一篇叫心灵爱语，是香港温伟耀翻译的。我特别建议兄弟们把那本放在家里，因为你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服务的时候啊，就是你很容易受到伤害。他那篇是写的非常非常好，非常真实啊。耶稣的东西你读杨飞利那个耶稣真貌，刘志雄翻译那个大概就不错了。这个好像这里有，他还有一本书《恩典多奇异》，那个写的也很棒。个人灵命追求的，我可以建议大家，一个是看托马斯·坎培那个《效法基督》，还有一本就是陶素写的《渴慕神》，渴慕神，基本就这些。我想具体东西我就不给太解，你们只是可以随便请教一些。老师他们也可以推荐不同的书目。
你生活的见证重要，你在谈你要是你有本身没有生活见证，但你讲
过我一开始就讲了，我一开始讲生活见证非常重要，所以我建议大家写个3到5千字的见证，就你最初信主的见证，那是你第一标准文本。以后再跟个人谈到的时候，我大概想就是多加一些自己的故事，但也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说从来不谈自己啊，所以这样那样容易有一种荣耀人的感觉，夸大自己感觉。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谈自己生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历，其实蛮能沟通与听众之间的关系的。不会有没什么好说的。那就给搜集一些在周遭，那最好搜集一些周遭的故事和一些历史，也没有，我是要一些故事去讲，故事。
我问就是
啊，
你刚才说的那个
就
是如果你曾经有过很他想结束的，那你没有完全的去实验。
没有是吧？没有是，没有是。
你让他结束吗？还是？
不是我让他觉知，圣灵已经感动他觉知了，你就你就和他一起祷告说。其实觉知这种方式也是现代这几本这几十年流行，原来教会没有这套。 啊，没有没有的，就是信了。那么你看，当你看死徒行传，你就信了，完之后就一起祷告，你就受洗。有一些东西都是在历史上发现，觉知啊、陪谈呐、啊，这都现代人发现，包括觉知这种东西都是在芬尼和最近一二百年的事。其实这个事情我如果他有，其实你们不应该 stop 的。哎呀，其实哪一个人我们信主，我们就信主十年之后就成熟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还不成熟。你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鼓励他走出这一步之后，你他如果真的相信，完就慢慢一步带他，因为他有很长一段路，很长一步去带他，一步去带他，陪他去祷告，陪他自己，你作为父母要给他自己生命一个美好的榜样，明白吗？其实你的爱心，你的爱往往比你自己的更多教育上的熏陶还重要。他在孩子生命中，孩子在父母的生命中，在你与他的关系中感受到基督，这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底，我们说一个很高的神学观，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总的叫孩子在我们生命中看到基督，至少看到一点点。
小孩子在教会里受洗的压力蛮大，因为你看其他人的受洗，
但你不要强迫他受洗，我是想这样。但如果他主动了，那你就问他是不是，那就是了。你会知道小孩受洗的理由和大人不一样。我会讲我女儿一个故事，一个笑话结束。这个我女儿这个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布道，正好他们我们全家就去听了。我这一喊呼召的时候，结果发现我女儿笑呵呵把手举起来，就在那。我以为是他妈在旁边把他也是动手这个动作原因，我就结果第二遍后来还笑呵呵从举起来。你说大人小孩不一样，那大人就非常凝重的，全是这这样的。他笑着把手举起来，举起来之后呢，就聊嗑了。后来我问他哥哥，我说你怎么不举手？哥哥说早就信了。完了妹妹就高兴，我说你今天怎么是自己举的？他说自己举的，大人自己。完了之后他一直没受洗，没受洗，他知道他自己心里没受洗。这个。今年受洗了啊，去年受洗了，去年受洗，他那是十岁时候举的手，去年受洗，那受洗时候就是十二岁，你猜他解决了什么一个问题？就根本跟大人讲就非常荒唐的问题，他自己说信主，但他觉得上帝对他不 fair 不公平，怎么不公平呢？就是别人都有爷爷，他没看到爷爷，因为正好是那年我们要回去看，就是我父亲在就提前就半年前过世了。所以说我女儿她很奇怪，她从来没看到爷爷，但一直想爷爷，有时候一想就哭，就没看到爷爷。完了呢，我们2006年回国的时候呢，结果我们刚一走这个一个月，我母亲也过世了，而且我当时又在外地讲道，就根本没回去。所以对上帝不公平，没让他看到爷爷，又这么早把他奶奶接走了。结果他说，你说他怎么转念？他转念是什么？他说我会觉得上帝还是 fair 的啊，上帝还是爱。怎么爱？他说：“你这样，上帝把奶奶接去了，爷爷在天堂就不那么孤单了，他的问题就解决了，这孩子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标准去衡量他们，他们有他们问题，我们只是说父母就他们不要去 push 他们，不要去压迫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有一天你不要去教会，其实我是想你叫大家安静待一天，甚至你可以陪他待一天。但当有一天他这句话好了，你也不要去阻挡他。”你让就受洗完之后慢慢一步带，就在神面前求他，我不求他知道多少，我求把我知道这一些都能与在他的关系中表达出来，我想那对孩子最大的引导。好，谢谢大家，就到这里。哎呀，我准备走了。